请我搬到了副手术。你副手术第五站。从第一点开始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那这里我们特别讲到，我们的主是怎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，舍了他的自己。那他舍命的时候呢，圣经说他是把他自己献给神，但是呢，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给神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告诉我们有馨香的供物，还有祭物。那么，我想这一节圣经最好的解释，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读过的利未记的五个祭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，我们读到燔祭，读到素祭，读到平安祭，也读到赎罪祭跟赎愆祭。那么这五个祭呢，刚好可以分成两组，一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馨香的供物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无论是燔祭、素祭，还有呢就是那个平安祭，都是馨香的活祭。但是呢，同时有赎罪祭跟赎愆祭。所以这里也特别提到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物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要明白利未记从第一章到第七章，我们要明白这五个祭，毫无疑问这都是基督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基督做了我们的燔祭，基督做了我们的素祭，基督也做了平安祭、赎罪祭跟赎愆祭。那么我们还记得不记得他曾经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祷告？那个祷告，希伯来书作者说，所以基督在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才给我预备的身体。然后他说，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结果我们的主就无暇无疵的把自己就在十字架上完全献给神，那个奉献是完全的奉献。他愿意，他说我来了，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而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那个祭，第一个要点就是它是燔祭，是我们自己愿意上十字架，我们自己愿意把他的命舍去的。那么燔祭的重点是要叫我们在神里面蒙悦纳。那么他既然把他的身体献上，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，结果我们知道说，就在主断气的时候，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。然后根据希伯来书的解释，那个幔子就指着基督的身体来说，幔子裂开两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为我们裂开。然后就因着幔子裂开了，所以有一条路就一直通到至圣所的路就打通了，所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利未记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十七章，因为第一章到第十七章就是给我们看见那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但是在这个当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要做成他的救赎之前，他必须取得一个救赎的资格，他必须是人。不止如此，而且他是没有犯罪，所以这就是他所献上的赎祭。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所献上的是赎祭。所以他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敌的饲料，就扔就是你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主的一生就像细面一样，就像油一样，满了圣灵，而且满了复活的香气，这乳香所代表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在地上，无论到哪里就把天主带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，没有罪的生活，就是他所献上的赎祭，叫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然后呢，他果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没有罪的，为我们成为罪。所以他是我们赎罪祭。但是呢，赎罪祭重点重在那个罪是我们 赔不起的，那个罪是我们得罪了亏欠了我们怎么样都还不起的，就是那个指的赎罪祭来说的。所以我们从亚当一生下来是罪人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我们一生下来就是，所以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我没办法改变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但是呢他也为我们做了赎愆祭。因为我们说过赎愆祭跟赎罪祭的不同在哪里呢？不同就在于赎罪祭那个罪是我们赔不起的，因为你讲到对不起人，你讲到得罪人，你当然叫别人吃亏。那么要紧，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叫在主面前得到赦免，那么第一要积累见识，你不能说我只要认个罪我就一笔勾销了，不可以，这不是基督徒做的事，这也不是神的子民做的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不是说对不起你，第一你要知道所有得罪人的都是得罪神，得罪丈夫就得罪神，得罪妻子就得罪神，得罪儿女就得罪神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今天如果在旧约你犯了这个罪，你有了这个罪过，那么你就要献上赎愆祭。但赎愆祭我们知道跟赔罪有关系的，所以给我让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对人来说应当要赔罪，因为你得罪人了，但是呢你又得罪神了，所以呢结果你就牵了牛，牵了羊，你牵了羊来，为着就是献上赎愆祭，然后祭司呢就为我们赎罪。但是在十字架上，你看见主这些通通替我们做，不只做了我们赎罪祭，也做了我们的赎愆祭。那么如果做了赎愆祭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应当赔给别人的，我们就算是赔起赔不起，有一件事就是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讲的十字架的故事的时候，不光他担当我们的罪，圣经也讲说他为我们受了鞭伤，我们就得了医治。那既然他为我们受了鞭伤，你就知道是 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一个伤害，他替我们，他为鞭伤，所以我们就得了医治了。我们受了伤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别人伤了我们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鞭伤，所以我们就得了医治。你不管人家怎么样千对不起，你万对不起，弟兄姊妹记得，因着主已经为你受了鞭伤，所以你应该没有埋怨，你应该可以放下，你应该可以忘记，你不可能积怨积那么久，你不可能积恨积那么久。所以很清楚一件事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做了我们的赎愆祭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是赔不起的，我得罪人我就应该赔罪，我得罪人就应该说对不起，不管对孩子对大人，不管对公司方的人，我们都应该能够说，都应该能够这样做。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相信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愆祭，所以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主在十字架上他是献上了馨香的供物，还有呢就献上了祭物，是祭物。但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为我们赎罪，但是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赎罪祭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什么呢？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中保，他一手拉着我们的手，一手拉着父神的手，叫我们能与他和好。所以这个祭呢，就是平安祭。所以感谢主，平安祭不只是神悦纳我们，平安祭意思说不止我们与神和好了，我们与所有神的儿女都和好。所以平安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，就那些祭物多半都属于献祭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薄饼纪念主，你看见我们要记得是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平安祭。所以如果你和别人有任何的过节，有什么难处过不去的，你到饼杯面前，你要么你原赦免那个弟兄，要么你就不敢摸那个饼和杯。但是主要告诉你，主鼓励你，你要摸这个饼和这个杯，因为主已经赦免你。所以既然主赦免你，你当然也要学说饶恕别的弟兄。所以这个就是指着整个五个祭来说的。所以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，我们看那条路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将自己献上，那么当作馨香的供物还有祭物。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点一点的话，刚好是有五样，那么这个就是利未记一至第一章到第七章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今天晚上呢是接着是特别的一个晚上，就是我们平常礼拜三晚上我们来讲最近这一个月我们查利未记的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等于好像另外再加两堂，那么今天早晨一堂，今天晚上再一堂，所以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可以把利未记再仔细更深往前去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读，因为在前面七章读完了，所以我们就应该要读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。那八九十呢，就是说到，那就继续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那条路是怎么样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翻到利未记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利未记一共有27章，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是一段，17章到27章是另外一段。那第一段主要告诉我们说，亲近神那条路是怎么样一条路。然后到了17章以后，就给我们看，既然我们能亲近神，我们当然有个亲近神的生活，我们一定有那个表现。那个表现，那个生活，就是从17章一直到27章的。那么严格说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严格是17章到26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6章最后讲到赎罪日，25章最后讲到洗礼。所以一个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亲近神，乃是亚伦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里去。所以那条路呢，就是怎样从祭坛一直到圣所，最后到至圣所。那条路是这个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。好了，那如果因着我们有了称义的地位，我们自然就结出成圣的果子来。那么成圣的果子证明说我们是胜过罪的，正向着罪我们是完全得着自由的。所以到最后那个高峰是什么的高峰？就是洗年。洗年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以前你就是把地卖了，就是你变贫穷了，那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地通通要拿回来的，因为地是永远不可以卖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第二段最后的结束就结束在洗礼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是两个大段落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已经第一章到第七章已经看过了。那么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讲什么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往这亲近神这条路，当然你要供物，当然你要祭物，这就是前面的五个祭。那现在我们明白了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进一步的话还需要什么呢？那么很明显，第八章到第十章乃是给我们看的祭司。我们说过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把牛跟羊，如果我们在圣经的时候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把牛跟羊可以牵来，但是你可以在会幕门口，你可以按手在公牛上，你也可以宰那个祭牲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来到祭坛那里，因为只有祭司可以来到祭坛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祭司献上血，然后祭司在这个祭坛的周围弹那个血，就撒那个血。那如果是赎罪祭的话，如果严重的话，如果是全会众所犯的罪，你看见说这个祭司要为我们进到圣所，然后把血弹在幔子前面7次。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个血呢要抹在香坛的4个角上，然后最后把这个血就来到了这个会幕的门口，就是燔祭那个脚底下，就把血倒在那里。所以这些你看见说，一面你有祭物不错，但是问题就是有人要把我们带到祭坛那里，有人要把我们那个血奉到圣所里面去。那么尤其一年一次，那个血更是带到这圣所里面去。所以这个是普通的人做不到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所以要想亲近神，第一要有祭物，第二要有祭司。所以那条路跟祭司是很有关系的。 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要问说，那么这一段第八章到第十章，这里到底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所以现在我们是按照字面，我们要来明白到底第八章、第十章在那里讲啥。那么从第八章开始，你看见这里说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那这回是小谕摩西说，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。那前面的小谕都是小谕班的人，小谕百姓说，那现在呢，你要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。那么这代表亚伦祭司一家。那么这个话是对摩西说，你要这样做，摩西要这样做，并将圣衣、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羊、公牛、两只公绵羊、一筐无酵饼都带来。那么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，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现在呢，第一要带一只公牛，这个公牛呢是赎罪祭的公牛，还有呢两只公绵羊，那公绵羊做什么等一等就清楚了，还有一筐无酵饼都要带来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等一等就清楚了。所以下面说，有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，全部的会众通通到齐了，都在会幕门口。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，于是会众就聚集在会幕门口。摩西就告诉会众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。所以大家都看见了。那么看见什么事呢？所以第十六节，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，用水洗了他们，给亚伦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穿上外袍，又加上以弗德，用其上小弓直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，又给他带上胸牌，把乌灵和土灵放在胸牌内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，就是圣冠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现在把所有的以色列都找来了，那么现在呢，就让祭司，特别大祭司穿上他的衣服，穿上大祭司的衣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等等你看见他们又开始尽职了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祭司尽职的话，你看见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办法来到圣所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祭司们怎么开始供职的？他们怎么各就各位呢？他们怎么开始尽他们的职分呢？所以这是为什么和他们带一只公牛、两只公绵羊和一筐无酵饼都要带来的原因。因为等一等要做一件事，把这些人做完了，那么现在祭司们就可以尽职了，就可以尽他们的功用。只要他们一开始尽职，那么整个圣殿的机器好像就开始转动了，那么你就看见圣殿的侍奉就开始了。然后呢，不只是有这个献供物的人，那么宰了牛，流了血，然后祭司能够奉到祭坛或者圣所那里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些祭司们他们必须要各就各位，他们必须要把自己都准备好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大祭司呢已经把他的那个神给他们那个服装呢已经做好，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制服。那么只有大祭司呢，他一定这样做。那么大祭司这样做有他很重要的原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伦穿上内袍，然后束上腰带就表示他开始工作，然后穿上外袍最重要的是他的胸前有一个东西叫以弗德。那么以弗德呢是用小弓直的带子把以弗德呢系在他的身上。那么这个以弗德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前面有个胸牌，这个胸牌里面呢有乌灵的土灵放在胸牌里面。那么这个乌灵的土灵呢大概是两个石头。那么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因为神在荣光里面，你来到神的荣光面前，所以呢那个石头就发亮了。发亮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乌灵土灵就可以告诉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目的就是要明白到底神要说些什么话，神的旨意是什么。 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他把乌灵和土灵放在胸牌上，胸牌内。那么你一来，那么胸，你既然一到神面前，那个胸牌做什么呢？胸牌刚好那里有十二块宝石，那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十二个支派。所以每次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不是单独的进去的，他是怀着以色列全家来到神面前，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家全家进去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当然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其实别的地方讲的，那么在他肩膀上也有两块宝石，上面也是十二个宝石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他是怀着以色列所有的百姓，还有他肩负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这就是大祭司的使命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这个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祭司呢就位了。那么大祭司一就位以后，一穿上制服，穿上圣服以后，那怎么做呢？所以摩西呢就用膏油就抹帐幕，使其中的所有的都使他成圣。所以第一个要说整个的会幕要成圣，成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。那膏油什么地方一涂抹了，什么时候就分别为圣了。所以呢是指着整个帐幕和其中所有的。然后用膏油呢在坛上坛了七次，又抹了坛和坛一些器具，并洗濯盆还有盆座，使它成圣。所以这很明显，这个坛应该指着燔祭坛说的，因为这里明明讲到跟洗濯盆连在一起的。那么然后呢也使它成圣。然后又把膏油呢这一回现在不是倒在这个祭这个会幕里面，现在倒在亚伦的头上，膏他使他成圣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亚伦被膏，他就是大祭司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现在亚伦在神在摩西面前被膏，那么很自然那个亚贵重的油就从头上一直流到他的衣襟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就是诗篇133篇告诉我们的。然后13节，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，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，那么都是照着耶稣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好了，也现在亚伦的儿子孙们呢，他们也各就各位，不过他们只有裹头巾，只有谁呢？只有大祭司，他有个圣冠，这个圣冠不是皇冠，不要弄错了。那圣冠严格说来，其实呢就是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然后冠冕的前面就钉上金牌，这就是金冠啊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说他是大祭司。所以现在从第一节到第四十四节十三节，所有大祭司跟就是亚伦跟他的子孙们跟他的儿子们，结果呢一同来到了百姓的面前，会众都聚在那，所以这件事情是根本是坐在他们面前的。然后呢就把那个公牛那带来了，那就是十四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。那为什么牵公牛来呢？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，承认他们是罪人。所以不是说你做了大祭司你圣洁，你不是，你只要和那个公牛一联合，因为他要赎罪嘛，所以现在一和他联合，那就证明说你自己就是罪人，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呢就宰了公牛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过，现在都用上了。现在不过现在是什么事？现在是用在祭司的身上。那么摩西呢就用指头沾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，使坛洁净，把血呢就倒在坛的角那里，就使坛成圣，坛就洁净了。啊，请记得刚才叫坛分别成圣的是什么？是膏油。但是现在叫坛洁净的是什么？是血。所以先是膏油后是血。你记得我们一首诗歌叫做先是膏油后是血，我觉得那首诗歌好极了。那首诗歌你能用新，就是用旧约的图画来发表新约的真理。那么严格说来，那个原则通通在这里，你看见吗？整个 整个会幕整个祭司现在开始工作了。我们知道说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看见先是用油膏了这个会幕，膏了祭坛，也膏了亚伦，这都好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就现在就开始要这个要献赎罪祭了。所以这样就叫谈的这个洁净。然后十六节，又取了帐上所有的脂油和杆上的网子，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。那么这个就表示是火祭了，赎罪祭里面火祭今天早上我们说过了，那个主要是把脂油献上，主要是把这个最精华，这个是祭牲的最精华的献上，这个是清楚的，这赎罪祭的一部分。那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焚用火烧在营外，因为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现在呢，这个赎罪是为谁赎罪呢？是为大祭司，就为了他们来赎罪的，所以很清楚，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所以根据上我们所读过的，我们应该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等一等，你马上就看得很清楚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能还不清楚，不要紧，反正两只绵羊，我们要问这个两绵羊做什么呢？所以这里说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，所以可见这个两只绵羊呢是献上燔祭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只要来到圣面前，第一你承认自己罪人，所以需要赎罪祭，然后你甘心情愿把自己完全献上，那么这个是公绵羊。好了，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又与羊联合，那么就宰了公羊。摩西就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把羊切成筷子，把牛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燔祭，所以全部要烧的。那不光是精华，是整个都要烧的。用水洗了脏腑和腿，就把全羊就烧在坛上，为馨香的燔祭。所以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那现在为什么第二只绵羊？这就证明说这个和普通的祭不一样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二十二节，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，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。是现在亚伦跟他儿子们承接圣职，神把一个职分给他，所以他从神那里把他接过来，所以这叫什么？叫做承接圣职。但如果你读英文的话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叫 consecration。 consecration 是什么呢？就是奉献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如果今天我们讲奉献，你要知道，严格说来，这就是你要做祭司，你就应该要从主那里承受过圣职。所以讲到这里就很重要，讲到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因为不错，最后你看见这个祭司代表就是亚伦，就是预表我们的主，然后怎样把我们带到主面也是不错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用在基督身上的话，那么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祭司，不是吗？主的宝血买回来，有多少个人我们就有多少个祭司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来侍奉，所以我们个个都是祭司。所以既然个个都祭司要来侍奉他，那么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？你不能光是现在赎罪祭，你不能光是燔祭，不能像一般弟兄姊妹一样，不是的。你要知道，你只要是侍奉神，你承接那个圣职，你就应该把自己奉献给。那么什么叫奉献呢？奉献就表示你有第二只羊才可以，第二只绵羊才可以，这叫做奉献。所以现在你要奉献了，你要做祭司了，你要尽你的职。因为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所谓universal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， 就是说所有的圣徒基督徒他们通通是祭司，人人都是祭司。好了，在人与神之间，除了基督之外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，我们的主大祭司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侍奉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讲到今天讲的奉献是一定跟侍奉连在一起，所以呢，今天如果像这只羊是什么羊呢？这只羊不是光是燔祭，这只羊呢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礼，这里有一个 consecration， 这里有一个奉献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要把自己奉献给？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可以做你开始尽你的功用了呢？ 弟兄姊妹，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是祭司，但他什么时候开始进功用呢？问题他什么时候开始奉献？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二支的功业呀？你看见吗？他当然知道主在十字架为他做了燔祭，然后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，他都明白过来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，你要记得，你必须把自己是个奉献给主。那么你一定要有个承接圣职之礼，那么这个羊呢，就是第二只羊。那么第二只羊怎么做呢？那这个跟别人都不一样了，那的确跟今天上午都不一样。所以亚伦和他儿子就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就宰了羊。摩西就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，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和右脚的大拇指上。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，又把大亚伦的儿子来，把些血抹在他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还有呢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又把血呢洒在坛的周围。那么然后下面讲二十五节，取脂油和肥尾巴，并葬上一切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并右腿，那这就是指的精华献上说的。然后呢，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面。所以我们刚才不是有三样东西吗？一个是公牛，一个呢是绵羊，是做燔祭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承接圣职的祭礼，这是第二个名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怎么样才算整个圣承接圣别礼完用完成呢？那么你还要记得要把那个一大要把那个一筐的饼带来，一筐的无酵饼要带来，是要把这些东西通通加在一起以后，那才算是什么呢？才算是承接圣职的礼就完成了。但是其中有一只羊很特别，那只羊是第二只公绵羊。那么这一只公绵羊和普通的燔祭不一样，你记得吗？如果是赎罪祭的话，尤其是祭司们他要赎罪祭的话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血是弹在什么？是弹在这个幔子上，就是圣所的幔子上。然后呢，同时要把马那里这个血呢是抹在四个脚上，然后把那个血呢是倒在燔祭坛的脚底下，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。那现在呢不是祭坛，因为你讲的奉献嘛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不是那这个香坛是很靠近很靠近神的，你明白吗？那个抹，所以抹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很明显的。那么你知道说那个如果是赎罪祭的话，那个血呢是抹在这个香坛的那个四个角上，这是很清楚，因为这个很明显，这现在是祭司们做的事，所以一定是指着香坛，一定是非常靠近神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他们的右耳垂、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都抹上血的话，换句话说，现在呢这些真正进功用的，他们是与神非常非常的亲近，因为香坛是那么靠近神，所以刚好抹在四个角上。那因为他们那么亲近神，所以不光是大祭司，不光是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他们通通在这个耳朵右耳上耳垂上抹了血，右手的大拇指上抹了血，右脚的大拇指上也抹了血。那么只要抹了血，那就表示这个耳朵是被分别出来的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我们能听见神的声音。这个大祭司如果他们要侍奉的，耳朵最重要的。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工作，我们根本不听见这到底要做什么。所以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调度。做了半天你辛苦得很，你也实在在那个服侍，弟兄姊妹都知道你很热心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证明说你没有把自己完全献给。如果你真的奉献的话，你看你的耳垂上面是抹了血，这个血因为被分别出来，因为主是用重价，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。所以你看，现在主把我们的耳朵买去了，现在主把我们的大拇指买去了，叫我们能够行动。 把我们的不是要做事的为了工作，把我们的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大这个右脚的大拇指买去了，叫你怎么叫我们能够行动？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奉献的意思就是说，因着那个血，因着主为我们所流的血，主既然把我们买去了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我的耳朵被分别出来，我的手被分别出来，我的脚也被分别出来。所以一个祭司最要紧的三个东西，三件事：第一，耳朵；第二，是他的手；第三，是他的脚。所以只有这样，他能够在圣殿里服侍。所以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圣城节圣职的羊。如果没有那只羊，就没有耳朵，就没有手，就没有脚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就叫做奉献。奉献的意思，从此以后我只能够听主的命令，从此以后我没有自己的工作，我手里所做的那些主的所做的。然后呢，我无论走到哪里，你看你们这个脚大拇指是被分别出来的。亚伦是如此，亚伦的儿子们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二个绵羊怎么样献上，所以是很清楚的，两只的公绵羊。但是呢，不止如此，圣经还是摩西说，你要把一筐无酵饼也都带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无酵饼里面摆些什么东西呢？所以在主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，取出一个无酵饼，一个油饼，一个薄饼，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你看，把脂油和右腿上。然后呢，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，做什么？叫做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。所以这个就是他怎么进他的职。所以那一筐的饼啊，是为着让他做摇祭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里不管是无酵饼、油饼、薄饼，我们说过都是代表那个素祭，都是代表我们的主来说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你把它，然后呢，你把它放在这个筐子里面，然后在神面前呢可以摇一摇，做摇祭的，这叫摇祭。那么在神面前摇一摇，那摩西呢就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，就烧在坛上的燔祭上。那么都是为着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这里面一面这现在你看见有一只公牛，有两只公绵羊，还有呢就是一筐的无酵饼跟油饼，那就是素祭来说的。所以你看，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，那么等到他摇一摇，什么意思？摇一摇就是说，现在大祭司，现在亚伦的手里是完全被这些薄饼充满，为这些所有都充满了。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的手不是空的，他的手是满的。他说满的什么呢？满的就是基督那个馨香的供物和祭。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我们手里完全满了，满到一个地步，完全被基督充满。所以什么叫奉献呢？奉献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个意思，就是手里是满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手里是什么？我们是忙着我自己的工作呢，还是说我们手里已经满了基督，满了基督的馨香的供物跟祭？所以把这些加在一起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承接圣职的礼，在这里就算是完成了。所以到了三十节，摩西就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，就坛在亚伦和他，对不起还没有完呢。然后摩西就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，就坛在亚伦和他衣服上，给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。所以他们能够分别为圣，一面是膏油，另一面就是血。所以血指的十字架，膏油那是指五旬节，所以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五旬节跟哥哥他跟五旬节是紧紧连在一起。不过先是膏油，后是血， 然后你看见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一同成圣，然后31节，以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，把肉煮在会幕门口，在那里吃，又吃承接圣旨筐子里的饼，按我们所吩咐的，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，剩下的肉和饼你们用火焚烧，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口，等你们承接圣旨日子满了，要7天才算满的，然后呢，因为主叫你们7天承接圣旨，所以经过这7天以后，他们才正式的是祭司，正式大祭司，然后正式就可以在那里供职了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为什么圣灵清清楚楚把这个第8章就描写给我们看。好，然后34节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，为你们赎罪，7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，遵守耶和华的吩咐，免得你们死亡，因为我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。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这就是很清楚的，就是第7章给我们看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亚伦跟这个他的儿子们怎么样能够就经过7天承接圣旨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的功用了。所以到了第9章，就到了第8天，摩西呢就召了亚伦和他儿子跟以色列众长老，对亚伦说，你当取羊群中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做燔祭，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那么这个现在已经承接圣旨已经过去了啊，现在呢就开始进他的功用了。那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又取一只公牛犊和一只绵羊羔，都要1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。那么等等等等，所以呢，然后最后呢，第5节，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，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。所以等到摩西进职呀，亚伦进职的时候，全会众通通的聚在一起，你就知道有多少人聚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摩西说：“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，耶和华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。”摩西对亚伦说：“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，为自己与百姓赎罪，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，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”那么这是第8天，前面是7天嘛，现在是第8天。那第8节，于是亚伦就近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的牛犊，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，他就把指头沾在血中，抹在坛的四角上，又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，唯有赎罪的脂油和羊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，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。你看这个今天早上我们都读过了，所以现在你看一切都很解读清楚了，不是像我们当初以为是那么复杂的。然后呢，下面12节，亚伦宰了燔祭牲，他儿子把血递给他，他就撒在他的周围，又把祭燔祭一块一块的年头递给他，他都烧在坛上，又洗了脏腑和腿，烧在坛上的燔祭上。所以你看，亚伦在那里做，他的儿子在那里做，递上去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整个的团队，整个的一个祭祀的体系。那第15节，他奉上百姓的供物，把那给百姓的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，为罪献上。那第18节，亚伦就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，也这样献上。那然后呢，最后21节，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，在我们耶和华面前摆摇一摇，都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。所以你看现在呢，一切就进他的功用。我们看我们前面所讲的5个祭，现在你看呢，一个一个就这样献上。第22节，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，他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就下来。你明白吗？你看见吗？现在亚伦举手向百姓祝福，那因为他献了赎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，就下来了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证明说，现在他曾经为这些百姓到神面前去， 但是现在呢，又为着百姓，为着神，又来到百姓面前，下来了，他出来了，他从神面前出来了。所以祭司的工作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为着神，为着人来到神面前。第一，这就是你知道，每次你牵牛牵羊来，这些祭司呢就为着人要来到神面前。那么等到这，等他献完祭以后呢，他为着神就来到人面前。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，就是今天我们就是在新约做祭司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就是说为着神，为着人，我们来到神面前。我们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要告诉人神的旨意是什么，那么为着人我们就来，为着神我们就来到神面前。所以这就是祭司他所尽的功用。所以二十三节，摩西亚伦进了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摩西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，一面是进去，一面又出来。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做祭司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为百姓祝福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。那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，这就表示神人呐。所以众人一见，就都欢呼，就匍匐在地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这个你看见吗？现在整个的圣殿会幕里面的齿轮就转动起来了。那么现在人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不只有祭物，不只有供物，现在你看有祭司也在进场。所以这是从第八章就到了第九章，到了第十章呢，结果你就发现有一件悲剧发生了。这个悲剧是什么呢？原来亚伦跟儿子拿达和亚比他有两个儿子，他各拿着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。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他怎么会献上燔火呢？这里尤其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应该在耶和华面前应该指的香坛才说，在香坛那里就他怎么会献上燔火呢？所以后来人才知道说，这个香火里面的火的来源呢，是应该从哪里取来的呢？应该从燔祭坛里火取来的。但是呢，你看见现在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布他献上燔火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燔火是哪里，但起码这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。耶和华曾经吩咐说，如果你要点香坛上面的火，你要从什么？你要从燔祭坛，不是要从燔祭坛那点，这个有吩咐。但如果不是的话，那表示说这个火一定从别的地方来的。凡是那个火不是根据燔祭坛的那个火，一定就是燔火。所以所有的热心，所有的火如果不是根据十字架的，你看都是燔火，很危险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有火就好。问题就是这个火是不是从十字架祭坛那里点燃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切都是从那里起源。那么那个火也好，热心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那个不会，你看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消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那么，于是摩西就对亚伦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”亚伦就默默无言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等到这个祭司们真的都尽职了，他们都开始尽功用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到神要证明他是显明圣的神。那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这个摩西耶神就晓谕亚伦说，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。所以根据这句话，很可能拿达亚比布他献上燔火，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们一定是喝醉的。所以神就叮咛他， 清酒浓酒，你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所以很明显在这段圣经好像给我们的暗示，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你等到你进职的时候，你看进职，当然你如果没有进职，你没有进到会幕，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你只要来到神面前，你看见吗？清酒浓酒都不能喝，因为当真正人喝清酒浓酒，他不能控制他自己，他常常做一些事，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拿达跟亚比户怎么样在神面前是失败的。那么所以到这里可以说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可以说就告了一段落。如果大家仔细读下去的话，那么大概这个重点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。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不只要有供物，而且也要祭祀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一次为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一次用他自己献上，那么为我们完成了赎罪。那么今天呢，他在天上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，为我们长远代祷。所以你要看见了，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那条路是什么？路是一定主做了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，希伯来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的的确确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来到神面前，就是因为我们主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感谢主。所以等到你读完了这一段以后，你就很清楚这个故事。当然这里讲到拿达和亚比户，就表示说这些的原子就是预表那里这么多就完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今天呢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，在这里有一些原则，我们今天如果起来侍奉的话，那么第一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右耳在我们的右大拇指，还有在我们的脚的大拇指都抹上去，都被分别出来，因为主用他自己把我们买了回来，所以我们只能听他，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行动完全是照着他的意思，所以这就是奉献的意思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摇的时候，让基督来完全充满我们的手，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把人带到主面前，然后又怎样为一个人，又怎么样为一个神又来到神面前，然后为一个人怎么样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是我们所有人做这个工作，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我们耳朵上、我们大拇指上、我们的脚上的大拇指上都抹了血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充满。当我们手里完全充满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就完全的献上了。但是呢，这里有很大的警告。许多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太兴奋了，许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是不知道我们所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看见。不小心我们常常会献上，永远要记得所有的热心，所有今天我们的经历那个根基都必须从十字架来，凡是不是从十字架祭坛所点的火通都是凡，所以必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我们或者有热心，我们或者在我们身上有火，但那个火乃是圣洁的火，那个火乃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神要开始用我们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一面立位记是全民的须知，是全民的手册，因为圣经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的，对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要牵牛牵羊来，所以这个是全民的须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真的带到，真的要来到神面前，真的要来到人面前，还是祭司，还是他的侍奉。所以今天也这样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所以一面来讲立位记是全民的须知，但是也是祭司们的须知，也是做一个真要侍奉神的人，你要知道这是我们所该知道的。那么尤其不要忘记，千万不要献上燔火。什么意思呢？神没有吩咐的我怎么敢做呢？ 所以有的人说只要神不禁止我们就做，但是你要自己要小心，你不要忘记也许现在是烦恼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恐惧战惊，要知道说今天神没有吩咐的我不敢做，如果真的点火的话，那个火一定是那个根据一定是十字架，没有我们除了十字架之外没有第二个根据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那这样你看见我们就知道不外祭司是预表基督，那同时呢今天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，就好像我们讲到五个祭一样，一面是预表基督，另一面我们讲到燔祭，保罗明明说你们要把你的身体献上。好，我想呢我们今天呢第一堂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好不好休息十分钟，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很短，所以十分钟内一定要回来，我们给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这话赏给我们，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